诚恳加倾听加理解等于好疗愈。不会做，不会说，可是愿意学习，等于超加分。
黄家言，此时此刻，关心在线。
关心在线，与你心相连，我是黄家言，欢迎欢迎。今天来到6月23号星期二的节目，家庭压力呢，好像一天都不得闲的。特别呢是做这个父母亲的，大家呢都要做照顾者。在家言的这个关心在线的这个热线当中呢，我们继续的就是跟我们的听众呢有美好的互动哦。那么每逢礼拜二呢，我都会在此呢跟我的听众们交流他们的家事，他们家里面到底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为他们祷告的呢？今天的关心谈呢，我们就来谈一谈听众和家人的关系。六月开始，其实大家如果有留意，我们都有谈过呢，我们有些听众他们都是一些二婚家庭、重组家庭，他们都面对呀这些二婚家庭面对的挑战。内地呢，二婚情况是非常的普遍的，而且呢，父母亲在跟孩子建立关系上也困难重重啊。今天我们也来持续关心一位的听众，他也是一个重组家庭，而他面对的就是怎么样可以跟自己亲生的孩子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因为孩子现在已经进入了青春期，有很多叛逆的情况啊。相信我们身边也有好多类似的家庭的，应该要怎么样跟他们来沟通呢？一起来听听今天跟黄姊妹的对话吧。
人人想过好光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转一转念，生活不一样。你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说家家有颗关爱的心。
是王姊妹吗？
你好，佳妍老师，你好。就是孩子他17岁，他现在呢就是基本上晚上他一直说自己睡不着，脾气呢也比较暴躁，然后呢白天呢就没有去上学，也有早恋这样的情况。没有耐心，很容易就急躁，有的时候呢也很容易比较敏感，别人说一句话他就会觉得别人在说他，批评他，他就很难接受这种情况。有的时候就发一个通知，老师就说头发长的孩子要写检讨，他也不是针对他一个人，但他觉得就是很难接受老师对他的批评啊或者指正。对我也是比较不耐烦，就是如果说了几句，或者是说他要什么东西没有马上答应他，他就会很生气很暴躁。晚上呢最近一直就是他自己说他睡不着，正常2-3点、3-4点才洗澡洗漱才会睡觉，然后白天就没有办法去上学就算去了也是在学校里面也是他在那里睡觉，因为他很累。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样对他，就是祷告跪下来以后就只要神啊，你只要拣选他，一切我都可以接受，一切都能接受，只要你拣选他，感觉自己还是软弱，这个等待的过程很痛苦很纠结。
听到你说孩子他有几个问题，他是一个情绪比较难以控制的孩子啊，还有他是一个比较敏感的孩子，我们说敏感是心态上会敏感，对于别人的话态度会特别敏感，他很晚睡觉就算可以上学呢都是在睡觉是吧？那么他是晚上他睡不着他会做什么呀？
打游戏玩手机。
只有一个儿子吗？你
对，我们是重组家庭，我家弟兄还有一个孩子。
好，那我就了解更多。所以你是二婚。 你的孩子是多大的时候你再结婚的？
8岁。
8岁的时候你再婚，你孩子他的爸爸有跟他继续有联系吗？
基本上没有，十多年基本上极少极少。他爸爸也不愿意爱他。
当你的孩子8岁的时候，他知道他的家庭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当时你回想你的前一段婚姻，你觉得有没有对孩子有影响到？
有，肯定有。因为我前面那个先生的话，他脾气比较暴躁，然后酗酒，然后赌钱，然后家暴，然后也出轨，然后有的时候又孩子很小很小，大概只有1岁多的时候，有一次他就跟我打了我，把我打伤了，然后我妈妈就是难以忍受，就是说要我离婚。我那时候不是还没有离婚嘛，但是也的确是闹，他直接把孩子抱走，然后开个车把他开到乡下，然后扔在那个稻田里面。
那个事情对他是不是有很大的心理阴影啊？
我并不清楚，因为那时候他才1岁多吧，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到底对他有没有造成很大的伤害，我并不知道。然后这个孩子在小的时候，在外人眼里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开朗活泼话很多的一个小孩，就不是那种内向的孩子，就是所以对他的关注啊，就比较会心理的关注会少，但主要就是考虑到他没有父亲在身边，就是会宠溺他一点，比如说买玩具啊，买吃的用的，比如说他要什么都会满足他。就是我和我的父母就是这样。但是对于他心灵上有什么比如说他会渴望父爱啊这些，我们就没有过度的去关注，甚至我们是回避这些问题的，就害怕他有失落感，就是一直从来就不会提到这些东西。但是他在5、6岁的时候，他跟邻居家的小孩说说自己没有爸爸的事情。
其实孩子小的时候，当然在前一段婚姻当中，姊妹一定是经过了好多的伤害了，不单单是只有你的。孩子虽然小，但是孩子他比如你跟我说的那一些，肯定是对他心中是有一些落下一些的阴影或印象，只是说可能孩子小他也不懂得表达。那因着你刚刚也跟我说，为着要弥补对孩子的这个家庭不完整，您都很多时候救着他，对吧？小的时候有很多的物质上你都会提供给他的。我理解姊妹你的心态，不过在教养孩子上呢，这一个方面呢的确是有一点的不太恰当了，就是因为你为了要弥补他这一种的缺陷，而在物质上或者一些你已经把他我们所谓的哈，把一个孩子的一种需求养大欲望把他喂养大了，所以呢在他长大的里面，当然他就会知道说妈妈一定是会救着我的。那因为我不太了解哈，你的二婚以后你的第二任的丈夫有没有一个父亲的一种我们说是一个父权的权威，在这个家当中他会不会可以帮助你的儿子了解界限啊这个东西呢？
应该没有多少。
是
我现在的先生呢他可能是说也有可能，我是只有可能他从小接受的一个生活环境啊或者教育环境跟我完全不一样，那么他可能是他就觉得在他小的时候他经历过那种没有吃饭没有吃饱饭的日子，所以他觉得对孩子的爱就是我供你吃饭餐衣就 OK， 然后别的东西我不需要多管，所以他对孩子的教育不是说对我这个大的孩子，就我自己的这个孩子，包括我家小儿子，就是他也是从来没有就是在教育方面呀或者立界限方面有什么呀，都是我一个人在管这两个孩子。因为我们家小的那个�孩子的话我是3岁的时候就跟他爸爸在一起，因为他的母亲是猝死的，那时候他还很小，就是2岁的时候，1岁多他的母亲就是猝死的，就我先 我现在先生的前面的妻子，
嗯，
然后呢，这个小孩也是我带，然后我家的孩子呢，也是那时候一个三岁，一个八岁，
嗯，
然后呢，都是我带。我家先生在家里面对孩子的教育啊，管教啊，涉及的是很少很少。对我家这个孩子呢，他也有所忌讳，
嗯，
他觉得如果我一旦说了以后，你们会不会觉得我不是亲爸，所以要苛责他，他也会顾及我父母的想法，当然他也会顾及我的想法，所以他对孩子上是没有怎么样，他只是说他上班赚钱，然后养育孩子，他觉得就是这样。
哦，那么我就更了解了，那可以想象你的心理这个需求，你的压力一定很大了，就是你心很累了。
我现在的痛苦的点就是，我家先生一直就是觉得这个孩子不好，就是全部都是我和我的父母造成的，就是我过于的溺爱这个孩子。
对，
比如说这个孩子夜不归宿，晚上早晨回来，我不但没有骂他，我还会说那你就先休息，我跟老师请个假。我家先生对于我这种行为呢，他就是深恶痛绝，他就是觉得你把孩子拖向深渊了。那我的想法呢是跟他不一样，我觉得已经这样子了，如果你把他赶出家门，那他就会去更不好的地方。那么我想告诉他，你回头家里还是可以包容你的，你不要总是要出去啊怎么样。
对，
我家先生对于我这种教育方式，他是非常非常厌恶的。在这个方面，我们也是比较有分歧的。现在我家先生的态度就是我不会管，我任何事情他说我都不会管，因为孩子大了我也管不了。
困扰的当然就是因为你跟你的丈夫的管教理念根本就不一样，所以呢，当你们要去管教一个孩子的时候，本身的理念都已经不相同了，一定会有冲突的。还有就是说，你的丈夫应该是没信主的吧？
他说是我当时结婚的时候，他说是信的。其实我后面就觉得他也不信，就是他的家里人，就是我婆婆，还有他的奶奶，就是他们是信的。其实他们只是守一些比较简单的，比如说他说我不会吃血，比如说有事情了，他知道要呼求神，他只是停留在这个方面。
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没有。
我这样听呢，可能姊妹一直没有说有很多的资源你是可以呢去学习。你们这个家庭是两个二婚的家，比一般家庭那个困难是更多的。那很多时候当然青少年一定是会反叛，他心中一定是有很多的想法情绪感受，不知道要跟谁表达。我告诉你，你的儿子不是唯一会有手机上瘾呢，对学习没有兴趣啊，没有一个很好的给他一个正确的导向的一个人的榜样啊。因为年轻人学习他一定要有一个榜样，好，在他生命当中，比如他有问题的时候，他可以去寻求帮助，或者说他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位，无论是一个长辈也好，一个导师也好，一个教练的身份也好，他是可以知道，哦，从他的身上我可以学习到，当我遇上困难，我可以怎么解决问题。似乎呢，在姊妹你的家庭当中，这一个角色是缺乏的。但是我并不是要去说姊妹你有缺失，因为你已经很尽力，在你母亲的角色上你已经很努力了。所以现在你可以做的有两样，我是建议姊妹，第一，自己要先了解认识学习电台呢，我们有一些很好的教育的一些的节目，我们有一些讲义，或者是你愿意的话你去听，你会祷告，祷告是好的，不能只单靠祷告，祷告是上帝也要来改变你，去怎么样去自我学习，以至于你可以跟上帝同工，帮助这个年轻人可以有一个好的改变。所以先学习，也要加上祷告。同时间呢，你的儿子他一定找你，这个你要感恩，这个是好的。你必须要跟一个我们说是年轻人一定要跟他有关系。我们说所有的这一些的教养，第一步就是你必须要跟他有关系。当他愿意跟你谈，就表示说这个人开放给你嘛。好，所以你要保持，你不要拒绝。跟年轻人沟通呢，我们很大的一个陷阱就是说教。他跟你谈的时候，其实他只是需要一个聆听的角色。我们要先把自己的嘴巴先合上，然后耳朵要打开。我们要学习沟通，第一步就是我们要倾听别人， 我们不是很快的就去否定或者是给他建议，先不用做、
嗯、
啊。你听了以后你就很简单回应、嗯、哦，原来你是这样想，原来你有这样的一个困扰，你跟我说我愿意为你祷告。但是当然不是说你完全不教导他，这个是下一步。第三就是，如果他问你要零用钱呢，不如你跟他商量嘛。如果一再的就是无限制的给他呢，其实只会把他的欲望养大。我刚刚就说了，这个是对他没有一个好处。不如你跟他商量，我知道你需要钱，妈妈也有限，所以的不如我们来商议，大概每一个礼拜我可以给你多少，有一个额度的，让他知道也要为你着想，不是说有求必应的，从自我中心当中要跳出来，也要想想妈妈。是，
谢谢
你也保重哈、
嗯、
好，继续联系，再见。婚家庭面对青春期的孩子要如何调整心态呢？在家庭心理学上面有一个很经典的概念，叫做追逃模式和三角关系。很多时候那些妈妈因为经历过离婚，或者是从前一段婚姻里面带着孩子进入到新的一段婚姻当中，内心呢对孩子就会有一种强烈的离婚愧疚感，总是觉得自己没有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于是呢就会用过度满足来补偿孩子。而当继父看过去，出于对于家庭的焦虑，急着去当裁判拉回正轨，你越用力管呢，妈妈就会越觉得孩子会受委屈了，于是就会加倍的护着孩子。继父成为了妈妈发泄内疚感的标靶，最后继父只可以带着怨气就说，好吧，那么以后啊，你的儿子我就完全不管了。这种带有怨气的退缩只会让夫妻关系走向疏离。不过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叫做优雅的退后呢？圣经箴言19:11这样说，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这里的见识其实就是看透事情本质的能力。当继父看明白太太的溺爱其实是源于恐惧与内疚，而不是故意跟你唱反调的，那么父亲的怨气就可以放下来了。这个时候 如果父亲懂得主动松开教养的拉锯战，把管教权还给亲生母亲，其实这个不是认输哦，而是一种属灵的宽容和智慧来的。当爸爸选择退后，没有用严厉作为对抗的手段，太太的过度满足就会直接面对现实，那么他的理智才会真正回归的。可是当家庭系统在调整的时候，青春期的孩子可能就会出现更加激烈的反叛行为，就好像皇子妹一样的，儿子沉迷手机，甚至不想上学。这个时候站在第一线的妈妈应该如何面对呢？首先，面对沉迷手机，妈妈要学会好像雅各书一章十九节的教导，就是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我们不要在孩子玩得最起劲的时候就要去抢手机，还有破口大骂。我们要选择一个气氛比较好的时间，温柔而坚定的和孩子协商。妈妈可以说，我知道手机对你很重要，可是你最近晚到凌晨，妈妈很担心你的身体呀。我们一起商量一个大家都接受的时间表好吗？这个叫先建立连接，再建立界限。而当面对最让人崩溃的拒绝上学的时候呢，这个往往就代表了孩子的心理能量已经耗尽了，我们就不要强迫，而是要成为他的安全网。这个时候二婚家庭就有一个奇妙的转机了，就是太太你可以学会借力，将退居二线的丈夫呢转化为安全的第三方。妈妈你可以对孩子说，你今天不想上学啊，妈妈可以允许你留在家休息，可是妈妈要外出做一些事，就让爸爸中午的时候帮你买饭回来吧，他不会唠叨你的。这样做呢，就会卸下了孩子的防备，也会给这个继父一个不带着管教色彩，纯粹提供照顾的温和机会。就好像罗马书十二章二十一节所说的，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当然要做这个方法之前呢，妈妈要跟爸爸有一个默契，就是爸爸要默默地表示善意和陪伴，这样才可以帮助太太化解孩子的敌意的。当孩子出现这么多的状况，妈妈一个人一定会崩溃的。当她发现自己的过度满足失效了，孩子越来越失控，她就需要学向丈夫优雅地求助了。而这个时候呢，也正是修补夫妻关系的一个机会。就好像圣经传道书四章九到十节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在这有一个对话的提议给妈妈，妈妈可以尝试着跟你的丈夫说，是啊丈夫呀，之前你提醒我不要太纵容他，我因为心疼而没听进去，我真的是太对不起了，现在我真的好无助好累呀。我知道你现在也不方便直接骂他，可是你可不可以帮帮我啊，当他对我发脾气的时候，你可以听听我说话吗？有你在身边，我才可以继续下去的。而做丈夫的，这个时候如果你愿意张开你的臂膀，你的角色不再是冲上前线教训孩子的裁判，而是退到后面去用爱拖住太太的守护者呢，那么你的家就更加的和谐了。我相信你也可以呢跟太太站在同一阵线，用温柔而坚定的语气跟态度和这一位的青春期的孩子来做交流，这样会让太太感受到无条件的安全感。当太太跟丈夫得到足够的理解， 太太呢内心对于孩子的内疚绑架呢就会被解开，夫妻的步调自然就会走到一致了。当然啊，重组家庭的教养从来都不轻松的，所以哥林多前书的爱篇就是我们当中很需要的一个提醒。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计算人的恶，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的。当丈夫学会因着爱而优雅的退后，太太也学会因着爱而坚定界限依靠丈夫呢，孩子青春期的风暴非但不会拆散你们，反而就会成为你们这一段二婚里面走向真正灵魂伴侣的祝福。愿上帝的恩典跟平安可以临到每一个正在努力的二婚家庭当中吧。
王家言为你主持关心在线。
好了，我就承认呢，我们这个开宝箱的游戏呢，到这一个月就一定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因为我们有好些的听众朋友跟我说，他们第一可能觉得有点难，猜不到，第二就是觉得说，开始已经不太有这个心意了，对吧？没关系，人就是这样的，我们必须要了不断的求新。或者说呢，有一些的东西发现呢可以来调整的，那我们就来调整吧。游戏会有终结的一天的嘛，这个礼拜呢我们这个开宝箱的这个游戏呢就是终结的一天了。那所以我就想说啊，这个星期呢我就不要说那么复杂啦，那么我们这个月呢这个宝箱密码呢继续呢都是停留在这个三号吧。那么我们之前曾经有过的密码是什么呢？这一个月哦，就简单的就是唱歌23还有3。那么我相信大家在圣经的当中啊，您可以找到这一些的线索吧。圣经呢有哪一卷书是可以唱出来的呢？而且当中最有名的就是哪一章呢？那大家应该可以猜得到了吧，范围。好的，我感谢有听众朋友真的很努力的尝试吧。猜到的朋友们这一个月会送给你呢这个手机贴布哦，是来自呀这个英语的 The Message Bible 里面揭露出来的这个金句。那么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跟家言来联系的，我们的联系方式是逢礼拜一的早上9:30到12:00拨打13229966 322与我联系，可以跟我们分享您在家庭当中照顾家人的挑战，因为您的需要我都关心的。今天节目时间到了，明天关心在线与你连上线，拜拜。
陪你背上行囊，装满梦想和希望，看看家的方向，多少幸福的奔忙。陪你卸下行囊，往后日子还很长，看看家的方向，瞬间幸福来心房。窗前种一片向日葵花田，阳光躲在远一睡醒就能看见。